欢迎关注徽商期货期市洞察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铜铝煤在当前地缘局势下的主逻辑。我是主讲人陈小波。如果近期你有特别关注的期货品种，希望在直播中听到老师的深度讲解，您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及团队，为您提前预约讲解内容。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近期的市场行情主要是由于这个中东的地缘冲突所驱动的。那么从这个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始谈判以后实际上呢近期的这个宏观的一个逻辑和此前冲突刚发生，包括冲突烈度提升以后那个阶段其实呢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那么整个盘面上呢依然是陷入到一种博弈和不确定性的一个状态之中。那这个冲突的回顾这个的话呢在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看到了。那么后续在进入四月份以后又有这个新的一些情况的一个梳理。比如说呢随着伊朗的这个打击实际上呢它对于中东地区的美国以色列的等地的目标包括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国盟友的一个打击其实效果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呢这个美国这边呢威胁可能会摧毁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民用设施并且设置了一个终极期限但是在终极期限之后呢又推翻然后再突然的话呢宣布停火但是第一次谈判最终以失败结束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双方呢有比较强烈的核心分歧点。美方呢要求伊朗永久放弃铀浓缩销毁导弹放弃代理人武装一方坚持和平使用核原则，要求全面解除制裁并解冻资产。事实上呢，他们的所争论的这个核心还是，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一个控制权，它的一个霸权地位那伊朗这边的话呢，事实上认为他不管是打这个核这个牌，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牌，实际上都可以作为比较有效的反制的手段。这是地缘冲突的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此后美国正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特朗普呢一直在发布一些塔口相关的言论就是我们的战争结束，我们的战争获得了胜利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一直到上周末。那么近期的话呢海峡这边的封锁依然是存在的那么最新的情况，地缘这边的情况呢，事实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那么他们冲突背后的核心呢，我们也给大家解读过就是这六点事实上核心的话呢，核心动因依然是在于这个，我们认为跟这个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这个是相关的因为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行人民币通行结算通行然后呢也就是呢伊朗和我们的这个原油贸易的话呢已经完全使用人民币来结算，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像俄罗斯俄罗斯在和我们的石油贸易里面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人民币结算，包括今年年初美国呢是对委内瑞拉进行了打击，对吧？委内瑞拉跟我们的石油贸易也进行人民币结算。事实上呢，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扩大对于美元霸权是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元的霸权它也是建立在石油美元体系这个上面就是在74年美国和沙特达成的协议，以美元计价销售石油，并且将销售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这个我们称之为石油美元体系嘛，对不对当前美元的霸权依然依赖一定程度上依赖着这个中东的一个 能源的这个点啊，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个从金本位跳到石油本位，或者说美元信用本位，对不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但是的话呢，在当下啊，有可能还会转向别的本位，但是在转向别的本位之前啊，它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体系啊，还是不能有太大的一个变动的，这是它的一个生存的根基啊，因为现在的美元和美债整体上的一个规模啊，以及这个各方面的，就是你看它各方面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可调整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的话这一块对于它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美元信用的锚点。而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以后退出该体系，它才会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对手啊，核心还是因为它长期不使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对，而且霍尔木兹海峡是控制了全球1/3的海运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海湾地区的很多国家的出口都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包括我们说沙特阿联酋在内，其实都在探讨啊使用非美元进行结算这样的一个规模，对吧？啊，所以呢，采取捍卫石油美元霸权的预防性打击，是美国发起这场战争的深层动因啊，这个是核心因素。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所以基于这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他们想要谈判达成协议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呢，时间拖得越久的话呢，对美国确实是不利的，所以呢，他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你看他在什么样一个节点上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说能够一定程度上放松他的一个要求啊，和这个伊朗呢达成协议啊，这个是目前市场所观察的啊。但是呢市场的主流的一个，我们说主流的一个看法啊，就是对于当前整体地缘政治走向的一个看法，还是倾向于啊不会有长期大规模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为基准情形去进行讨论的。也就是说，对于今年全球的经济没有系统性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基准情形做假设的啊，这是目前市场的主流假设。但是我们看到随着本周啊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好转啊，包括美联储这个拟任主席啊沃什他在听证会上的一些谈话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也能看到事实上宏观方面依然在持续不断的释放风险啊。那么铜价的历史走势啊，当然这张图可能有点久了啊，最新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是经历了反弹和再次下行，铜价啊，经历了从低位的反弹啊，然后呢，近期的话呢，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转为了窄幅的震荡啊，上行的这个动能呢，有所衰竭啊，这个地方呢，从技术上来说呢，也是一个压力位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大幅下跌的这一次呢，就是1月底这个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这个美联储下一任主席的这个人选啊，当时呢是出现了连续两天的大幅下行啊，大幅下行。这个大幅下行可以看出是当时市场主动释放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本周，也就是4月22号啊，在美联储听证会上，沃什发表了他对于后面这个美联储政策他的一个构想啊。那基于此事，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明显的也是在二次释放风险。我们看此次听证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是强调控制通胀的重要性啊，因为过去几年的 就是过去几年的高通胀，他认为呢是政策失误的一个结果啊，并非是不可抗力的环境产物，对于 2% 的精确通胀目标，包括平均通胀目标提出了质疑，并且呢他还提到了一个这个指标啊，他还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结尾均值通胀啊，认为呢他的这个指标的话呢，剔除了尾部风险以及所有一次性价格冲击啊，可能会成为他后续上任的主要观察指标，而不是当前市场公认的这个核心 PCE 作为核心通胀指标啊。那这个结尾均值通胀是剔除当月涨跌幅度最大的物品服务价格后形成的通胀指标，相比于固定剔除食品能源的核心通胀，结尾均值通胀在统计学上更加稳定，更具有趋势性优势啊，但是呢同时也容易忽视低估价格冲击的后续脉冲的一个作用。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这个指标放缓了啊，放缓了变选择了一个放缓的指标啊。那么他在本次听证会上引出这个指标，也是为了他后续上任降息寻找说辞，也就是为了实现他降息松监管缩表四年三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他的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在当前通胀趋近于中性的情况下呢，他的这个指标其实不是非要使用的啊。我们觉得一般是在通胀压力比较大，通胀风险比较高的时候，你选用这个啊可能好一点。那现在的话呢，通胀相对来说比较中性，选用这个有可能会造成低估通胀上行压力的一个结果，而且他还要说服美联储的成员啊去接受这个指标啊，所以呢也有一定的难度。他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坚决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啊，也就是货币政策独立性是美联储履行法定职责稳定经济预期的关键基石，然后呢并表态他不会成为总统的工具。第三呢就是不接受预设利率啊，也就是就降息问题持相对谨慎的一个立场，而且数据驱动的立场，不会接受预设的利率啊。但如果这个 AI 确实大幅提升了经济效率，那么降息也是可以顺势而为的。第四个呢就是缩表啊，就是说美联储臃肿的资产负债表是过度扩张的产物啊，缩减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本身具有紧缩效应，可以为降息提供空间，减少美联储对于私人资金市场的干预，并且预留空间以应对未来真正的经济危机。第五个呢是美联储职能边界与改革沟通机制啊，也就是要为美联储划定清晰的权责边界，减少前瞻性指引啊，改革沟通机制。他的这些发言其实呢相对市场此前的一个流动性宽松预期啊肯定是有所收缩的啊，也就是让市场意识到呢还需要再次啊就是释放一下风险啊。那在听证会之后呢，我们看到美股的三大指数都出现了回调，反映出市场的主动释放风险的动作，包括国际的黄金白银价格也下跌。那么我们说过黄金白银价格的下行在此轮行情里面它的逻辑跟铜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他们俩是一致的，所以呢铜同样也受到影响啊，同样也受到影响。这是近期啊我们说宏观上面的一些方向性指引啊，对这个以铜为主的啊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当前啊铜的行情，第一个呢还是要看宏观上面的一个博弈。那么宏观的博弈分为两个主逻辑，第一个是中东地缘形势后续的一个走向，这个呢依然是影响后面半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世界经济走势，就是到底是 流动性宽松，重新流动性宽松，或者说虽然沃什有表态，但是相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对经济的担忧，那首先呢你要排除对于今年经济发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担忧，另外呢就是没有滞胀和衰退的风险啊，是博弈这个东西。如果有滞胀和衰退的风险，交易滞胀和衰退的风险，那就会大幅的回调。如果不交易的话呢，它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后面随着慢慢好转的话呢，重新回到偏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里面啊，这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的换届以及美联储新主席的一个政策表态，它对于市场的一个卖我们说就是类似于一个脉冲的影响啊，也就是这个市场对于市场参与者预期的一个调整，然后他们基于这个新预期要主动释放，要考虑是否要主动释放风险，主动释放风险就是回调啊，回调和偏弱震荡啊，如果没有风险，预期转向乐观，那就是偏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两个点呢依然是核心啊。然后呢，地缘政治是一个长期事件啊，是要持续一直关注的，而沃什的表态它是一个短周期啊，就是时间节点的一个影响啊，每次需要表态或者有重要的这个事件时间节点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啊。还有呢，就是要关注市场的多头持仓情况，目前铜的净多头持仓已经在低位，也就是说呢，市场风险释放的情况呢还不错啊，还不错。那基本面方面啊，铜金矿的 TC 呢依然在低位，国内的生产这一块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海外的供应又出现了新的扰动，就是硫酸这一块给铜带来的新的趋势，因为硫酸的价格上涨啊，市场呢对于美洲和非洲施法炼铜供应的一个担忧啊，提前进行了交易，也就是按年度产能计算，非洲和智利如果中断中国硫酸进口，影响到55万吨的产能，月度影响在5万吨啊，也就是施法铜的供应这块可能会受损，从而影响全球电解铜的一个平衡表。虽然说呢，这个部分施法企业已经提前做了原料储备啊，断供可能难以造成较大规模停产，但也不排除后续减停产的风险，而且这个供给问题短期内很难证伪，关键是难证伪啊。所以呢，这个是基本面方面呢最大的一个新的一个情况。从库存来看呢，这个 COMEX 呢出现一定的拐点啊，但是也没有大幅度的下滑啊。那国内的话呢，随着这个此前啊铜价出现了低点啊，国内的下游企业的话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采购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国内的电解铜社会库存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行。后面的话我们也要关注CL 价差，也就是 COMEX 和 LME 的价差，就是这一块，去年这一块也是驱动铜行情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232关税，对吧，这个大家都心里都有印象啊。那么6月底要提交铜的232报告啊，可能从5月开始市场重新会开始博弈这个232关税这一块啊，也值得大家关注。下游需求这一块实际上整体来说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需求端。电网电源工程投资是同比呢是景气度是比较好的。房地产这一块呢还在偏弱的一个位置啊，汽车产销3月份是恢复的不错啊，家电的生产呢是偏弱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对于铜来说呢，长周期趋势我们依然是要以偏多来看待，因为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啊，因为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冲突对铜是明显利空的。那么如果说地缘冲突的一个持续度和烈度不重新拉满 啊，而是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基准情形，也就是刚才我一上来讲的这个基准情形，就是战争向着结束的一个方向，并且呢进行比如说进行第二轮谈判第三轮谈判啊，在谈判期间维持停火，虽然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一定开放，但是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个时间不会拖得太长的话，就是不会影响到在经济数据上不会看到宏观经济有滞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情况下呢，铜很难出现大幅度的二次下跌。当然了，如果它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其实是好事，因为它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具体参照上一轮下跌的一个低位91，那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买点，对不对？而短期内啊，我们提到要关注美联储换届这一块啊，就是包括沃什的一个政策表态啊，市场的一个风险释放啊，中东这个地缘政治吧啊，这个事件它至少没有影响到这个数据端，对吧？经济数据方面，三月的美国零售数据和 PMI 数据都还比较不错，都指向需求端是比较有韧性的啊，也是可以看出至少没有进入这个经济的衰退啊，那衰退交易就不成立啊，不成立。所以呢，铜价呢短期内呢可能只是因为一些扰动因素或者主动的风险释放会出现一些小幅的窄幅的调整啊，而深度的调整很难出现啊，我们必须是看到这个大家重新回到战场啊，而远离谈判桌，那可能是深度调整啊，但这种概率又比较小啊。所以呢，对于铜的短期和长期的行情的观点，我们是这样看的。那么操作策略上呢，我们还是要寻找低多的一个机会，就是一定要偏低，对于长周期铜的趋势性行情来说呢，是你的价位越低肯定是越好的啊，越安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铝啊。铝的话呢还是一样啊，有几个核心影响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今年的铝的供应的一个整体供应的一个扰动啊，海外供应的一个扰动。因为我们知道在19年21年啊，这个铝的一个国内电解铝的供给侧改革啊，那国内的铝供应已经这个供应的整体的量呢已经固定了啊，而它的价格跟成本是脱钩了啊，脱钩了。而从去年三四季度以来的行情，它跟铜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跟随铜共振上涨。而今年的地缘冲突带来了全球铝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扰动啊，就是中东的电解铝厂发生了实质性的减产，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减产了有200万吨出头。而中东六国的整个的产量啊，占全球电解铝产量的 9.2%， 25年啊占除中国外的海外电解铝产量 23% 啊，后面即使是复产，今年的它的一个复产的一个节奏也是偏慢的，复产至少需要小半年时间，所以整体的一个铝海外铝的供应确实是受到了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说中东地区的电解铝产能遭受打击以后，今年全球的铝的供应上的缺口就已经实际存在了。而且近期呢印度的一个扩建的 43.5 万吨的电解铝产能，因为配套电厂的一号机组爆炸，产能爬坡存在延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海外的电解铝供应持续呢处于一个紧缺的一个状况啊。然后美国的世纪锂业复产，但是呢它产能规模有限啊，它只有5万吨。而国内是呈现出一个偏弱的一个状况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油价上涨可能带来电解铝成本的抬升，对吧？因为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呢是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电解铝发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来源啊，所以呢它也会抬升它的成本。而国内这一块实际上是现实是偏弱的，我们从这个库存是可以看出来的啊。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可能跟铝价比较高偏高有关啊。国内的一个消费在当前的一个状况消费节奏比较一般啊。我们说这个国内啊，因为国内的铝锭呢出口呢几乎没有啊，因为出口高关税啊，还有这个内外价差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呢，如果铝材和铝制品出口能够持续的走好，也就是这个啊，如果它能好转啊，那可能会对于这个国内原铝消费的一个压力呢是一个释放，也就缓解了社会库存的一个高社会库存的一个压力。那现在的话呢，国内铝锭社会库存还是在一个偏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而且呢我们还关注俄铝的流向的一个变动，因为俄铝在受到制裁以后，它的 60% 的出口量都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啊。它的月度对华出口稳定在15到18万吨，对国内的供应呢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补充啊。曾经呢一定程度上呢加剧了国内的一个过剩压力啊。但是我们说随着海外的电解铝供应的这个短缺，八连球80的铝厂停产以后，日本和欧洲的现货深水都到了历史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俄铝有可能把对华的出口的货源分流到日本等溢价更高的市场啊，或者呢通过土耳其、中东等第三国转口试探重返欧美市场，所以呢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电解铝供应过剩的一个压力，供应端增量的一个压力，从而释放这个电解铝社会库存的一个压力，所以后面的话呢它是有好转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的。所以呢对于铝来说啊，长周期来看啊，宏观经济呢还没有决定性的事件或者是证据证明啊铝已经完全转向，也就是虽然说我们刚刚分析了在铜的部分分析了近期的一个这个宏观的一个扰动啊，但是呢长周期的基准情形我们还是以不发生滞胀和衰退交易啊，偏向于经济恢复的方向，战争结束向好的一个方向去考虑啊。基于这一点，如果铜重新开始上涨，那铝也会跟随上涨。另外呢就是从铝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说，铝由于中东地区的供应遭受到的打击，以及俄铝的出口有可能会转向，所以呢当前的国内铝的一个弱现实的一个状况还是有可能会好转的。所以呢总体上来看，对于铝也是构成长期偏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长期偏多的这样的逻辑。当然了，下游对于高铝价的一个接受程度也存疑，但是如果恢复到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恢复到去年三四季度那样一个趋势性的铜铝共振上涨的阶段，那实际上下游接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国内的总的电解铝的供应量是固定的啊，而铝的需求每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对于铝来说呢也是有长期偏多的这样的逻辑在。那么后续的话呢也是关注这个海外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变动的一个情况，以及中东地缘发展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最后呢就是煤啊，事实上呢对于煤来说啊，煤的一个行情是自低位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的啊，在四月中下旬，这个呢涉及到移仓，但是实际上呢煤的价格呢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煤在原油大涨背景之下的一个传导，一般来讲啊是两种传导途径，一个是煤化工，一个是天然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
在过去的历史复盘来看，两伊战争、阿拉伯之春、2022年的俄乌冲突都引起能源价格不同的上涨，从而使油价传导到煤价。像1980年两伊战争，油和气的价格大涨，推动了这个油价涨幅超过 200%， 国际煤炭价格涨幅 61%。阿拉伯之春能源大涨，煤炭价格一度突破131美元一吨。最近一次的俄乌冲突，因为俄罗斯除了是煤气的主要供应国，它也是动力煤的一个主要供应国之一。在它受到这个制裁以后，还有就是欧洲发电需求导致天然气和动力煤飙涨，然后呢导致的煤的价格呢出现大涨，我们还是有印象的。当年的话呢，中国的动力煤价格也是出现了很大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对吧？那当时的21年的动力煤价格啊，22年的22年的动力煤价格啊，看到了吗？啊，所以说呢，能源价格对于我国来说呢是有很，就是能源价格的一个安全平稳啊，其实是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或者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我国是能源需求国啊。在此次中东地缘冲突里面，你看海外呢已经开始释放战略储备，但是我们呢并没有释放过多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煤炭这一块的话呢，跟油就又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内的煤炭是有生产的，而且呢这次的冲突呢并没有，中东地区并不产煤炭啊，所以呢这次冲突里面呢，油对于煤的传导是非常的不明显的啊，因为主要的产煤国的供应并没有受到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影响，像主要的产煤国有印尼啊、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啊，这块他们对我们的出口并没有有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影响，他们价格也没有特别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所以当前能源替代这个逻辑它是很难传导到煤炭上面的，除非战争的持续度和烈度还是那句话重新大幅度的增长，那这个逻辑可能会重新的去体现出来，否则的话呢煤炭还是以自身基本面为主进行交易的，而焦煤你还要考虑黑色系本身的一个产业逻辑啊，因为当前国内的盘面的动力煤期货它是没有成交的，那也就是焦煤盘面承担了一定程度上动力煤期货的一定对于动力煤的或者对于整个煤炭的一个情况呢，一定程度上表征在焦煤的盘面里面，而焦煤的盘面你要看黑色的一个情况啊。那么05合约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就提示到给大家，05合约是很难上涨的，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交割逻辑，也就是说因为焦煤的价格，你看最终呢05合约的价格呢还是回归到了它的仓单成本附近。焦煤的价格在今年以来啊，你看有很大一段时间内的价格呢都在1200以下，也就是说呢你在现货市场上所囤的现货的话呢有很多都是在相对来说偏低的一个价位，而且今年以来的锰煤进口量呢是明显超过于去年同期的，国内矿山在春节之后的复产也相对来说呢节奏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上半年呢也没有提安全生产监管和环保限产，所以呢煤炭的供应整体上是稳定的，而且比去年要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整体也不高，那么对于05合约5月合约交割来说呢，多头想要把价格拉上去很明显就受制于产业交割逻辑，也就是说因为焦煤的交割它是天然不利于多头的啊，因为焦煤交割的话呢它不是标准品，它是煤炭指标达标就可以交割，那达标的煤不一定是 主焦煤啊，可能是锰煤的配煤啊。那多头拿到货以后，实际上它也无法去炼制成焦炭，只能在市场上再度卖掉。事实上呢，它就可能本身交割意愿就不强，而如果价格推得过高，那空头肯定会大量注册仓单进行交割。所以呢，这个无论怎么算呢，对于多头都不划算啊，这笔账。所以呢，这就是05合约它炒不上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啊。第一个呢，还是因为这一轮海外的地缘冲突，油对于煤的传导确实是有限。第二个呢，就是产业交割在这里限制了它价格的一个炒作，因为你的盘面价格，05合约的盘面价格呢是要跟现货价格贴合的。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供应端煤炭相对来说供应比较充足，而下游的黑色系下游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年以来的钢厂的一个利润没有去年同期那么高，所以呢钢厂的生产的积极性呢也没有去年同期那么高，所以铁水的走势呢就比去年略差一点啊，铁水的恢复的节奏也比去年略低一点。那么对于焦炭和焦煤的一个需求的影响啊，也就是没有去年同期那么强烈啊，所以呢需求这块也就是中规中矩啊，也没有超预期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基于这些因素的话呢，焦煤它对于焦煤来说呢，产业端对于焦煤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利多的一个带动。那所以它要想涨上去，油对于宏观这边油对于煤的一个替代这个传导也不支持。它自身产业端这个也没有特别强的一个利多。然后呢还有交割逻辑在这限制它。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焦煤的价格呢就明显难以上涨啊，这是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到了。所以你看到目前来看的话呢，上一次我们的这个预测呢也是完全正确的。马上焦煤和05合约呢就要进入交割月了，那它的价格呢依然是在1100左右。上一次我们就给大家提示到焦煤的仓单成本价格也就是在1100附近啊，所以呢它现在这个价格呢贴近于某五的仓单成本价是完全合理的啊，完全合理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长期趋势来说，宏观逻辑并不作用于黑色系品种啊。对于焦煤来讲呢，依然是它自身的供需以及自身的一个交割的一个情况决定其行情的一个逻辑和趋势啊。我们维持政策端对于煤炭供需控制有的放矢的观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给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就是煤炭的供应我们是可以通过政策很轻易的把它给控制好，如果过剩比较明显啊，像焦煤的价格，我们复盘一下去年的行情，焦煤的价格跌到了700多，我们可以安全生产监管，可以要求矿山停产整顿，可以提环保，那它的价格就上来了。但是它的价格呢也不宜太高，因为太高的话呢它又会让下游没有利润，所以呢煤的价格一定要在一个对上游也不会死下游钢厂也不会死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里面，让上下游都有一定的利润，就是国家通过政策手段来合理分配产业链利润。因为之前很多年都是钢厂没有利润，然后呢这个阶段的话呢是钢厂有很大的利润，上游煤矿没有利润，这都不行。因为上游煤矿也是支柱产业啊，钢铁企业也是支柱产业啊，所以他们俩都得有利润啊。焦炭企业可以没有利润，可以微利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让价格在一个上下游都有利润的区间来做一个动态的波动。是我觉得是政策的目的啊，也是它可以管控的。就是价格过高我就提保供。你看去年年底的时候提过一次保供，所以当时的价格呢出现了下跌，对不对？而价格过低我就让你停产减产啊，所以呢是可以通过政策很好的调控供应的，调控了供应事实上就调控了煤炭的价格啊。而且呢我们依然认为本轮的中东地缘冲突是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油价传导到煤炭，但是09合约就不好说了，因为09合约离交割还早，如果想炒借着一个好的时机是可以炒上去的，大家明白我意思吧？假如说什么叫时机呢，就是又谈崩了又要打了， 美泰是有机会推上去的，因为离交割还远，零五合约刚结束，所以多头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交割的问题啊，短时间内把价格推上去，然后回头他再让他慢慢回落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之前零五涨不动是因为有交割逻辑限制它，所以你看它这个行情也跟合约的这个交割的时间节点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零九合约有一定的概率可以炒啊，但是呢还是要看它自身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时间有限啊，因为呢今天呢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汇报啊，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用了40多分钟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梳理啊，主要是梳理铜、铝和煤啊最近4月份以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变动啊，就是主逻辑的一个变动啊。我们总结一下呢，主逻辑的话呢事实上呢就是宏观这块有一定的节奏性的变动啊，尤其是这个逐步要开始关注美联储换届以后的新主席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开始交易这个东西啊。中东的局势的话呢，大家就继续的去关注它的一个走向就好啊。然后基本面方面，对于铜和铝来说呢，都是有一定的利多啊。对于煤来说呢，目前看不到传导啊，但09合约有一定的概率。这是今天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本直播所述的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可作为您期货交易的直接依据，请您交易前审慎思考，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和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及团队。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